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不要留在流泪谷，我们虽然会经过流泪谷，但是一定要走出来，让这个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好，我们得到生命的结局，好，得到生命的结局，得到主给我们的结局。好，所以我在这里写的三句话，不仅仅基督内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神更希望我们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面。不只是不再做小孩子，而是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只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更是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弟兄姊妹，这都说到长进，长进，再长进。好，接下来我们讲到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这里就提三件事情。第一个，要凡事长进啊，珍惜每一个成长的机会，胜过一切拦阻成长的因素啊。主耶稣马太福音以赛亚书53章说，他像根出于干地，当然是形容他来到地上这样子的憔悴朴实然后这个没有加薪美容但是在这里根出于干地，一个根要能够从干地里面破土而出，它要胜过所有在它身上死亡的威胁、干旱的威胁那个坚硬土壤的威胁，这所有的压力都在这里想要把它给除灭掉但是根出于干地破土而出，讲到它胜过一切拦阻它成长的因素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叫我们珍惜，要在凡事上长进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到爱惜光阴的时候，他特别说到要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要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机会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机会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我讲过，在台湾几十年以前，这个纺织业还很强盛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纺织厂，他们需要雇一个厂长所以在招聘的过程中，他们就特别把美国的一个总厂的一个很资深的人请来帮忙做面试这个专家来到台湾以后，他们报纸上的广告就说这个厂长必须10年以上的经验才来申请，所以就在他面谈的过程中，有一个年轻人来那么才谈几句话，美国这个顾问就说你的经验不够。哇，这个年轻人非常不服气他说我在哪一个工厂已经做过的10年，怎么样，讲了一大堆那个美国专家笑着看他他说年轻人你的确有10年的工作，但是对我来说，你不过是1年的经验做了10遍就是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真正的身量，你真正的成熟，你真正的经验不过只有1年，你根本没有长进。所以我今天早上讲到了，今天教会领袖的素质大大影响了整个教会蒙福跟被神使用的度量所以领袖们如果不成长，教会是不可能成长的教会的领袖就决定了整个教会成长的一个高度同伴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速度你有一些很好的同伴会一起追求，一起激励，我们会长得快一点，但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带领者如果自己不长进，你就限制了整个教会的长进就是你就卡住了。所以领袖一定要长进这里讲到凡事长进要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我们都应该长进所以我们我刚才讲过了，你碰到挫折或是碰到任何事情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遭遇都可以长进的 我记得有一次讲过那个乌勇长老他被请到泰国去讲道的时候，你想这种国际讲员被请到泰国去那个越洋越海的飞到那边去，他没想到那天的培灵会来了只来了8个人把我从美国台湾请过来飞过来开个培灵会只给我8个人。他这是当时心里不舒服那个心情很不好，可是主就提醒他弟兄姊妹，你如何去处理这种负面情绪，失望不愉快我们都会有的。但是我们的弟兄那天主光照他以后，他上台他全力以赴8个人哇他全力以赴的讲，就第二天晚上他来的时候一进会场超过了800个人坐在底下。所以今天不管处理任何的情绪这个别人搅扰你，别人讲话你不舒服，天气不好路上塞车我们都要学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长进的机会那个我们那里有个弟兄我就不讲他了他的女儿读书回来的时候那天跟他爸爸坐在车上，他说爸爸你现在很不一样了爸爸说什么地方不一样，他说你以前开车的时候看到人家开车不好你会骂人家乌龟他说你现在都不骂了那个姊妹跟我们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们弟兄以前看人家那前面开的慢慢的骂人家乌龟，有一天他在骂的时候他说我还在提醒他你不要等一下骂成于师母了我说万一前面是于师母怎么办结果没想到车子开过去红灯一停一看果然是于师母他了我应该替你报仇的怎么可以骂你乌龟，那我不是成功乌龟了吗但是你就看见大家生命在改变从前是这样现在不一样那这也是我们传福音很好的一种方法。我40年前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起来这个讲道那些叫我传福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所以我站起来我就引用这个约翰福音那个瞎子的比喻。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然而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可以看见。你要问我基督，我很多东西讲不出来，原谅我说我真的很多东西讲不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这样，但是现在我是这样。这个就叫做为主做见证。你就发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常常可以有这样子的见证，被主改变改变改变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叫做成长。所以每一个环境都可以来学习。不小心失败了，一定要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失败，不要只停留在认错而已，一定要找出我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不仅仅承认错，要悔改，要很认真的去面对我生命中的弱点。所以我说每一件事都可以成长。当你如果真的是用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哎呀，你就发现你每一天早上起来应该都很积极的，因为今天不知道又有多少功课可以学习，今天不知道又有多少的机会我可以得着基督，今天不知道又有多少的机会让我能够荣上加荣，越来越像我的主，让我越来越脱离肉体给我的捆绑，让我越来越脱离环境常常给我的搅扰，让我能够越来越脱离那些从前捆绑我信不过的人事物。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奔向得胜之路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成长。所以我们的成长是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的所以有一个艺术大师，他雕刻了很多很多很有名的东西，所以每一次人家问他说你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座，他会讲这一座那一座。等到他自己越来越成熟，炉火纯青更老练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最得意的是哪一座，他永远都很谦卑的说我的下一座 My next one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说你哪一次带师带的最好，你应该说 My next one 然后问你哪一次带茶巾带的最好，哪一次讲道讲的最好，你都应该说我希望是我的下一次，对不对？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什么时候是最好，你说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跟我的姊妹，你跟你姊妹什么时候是最相爱，你应该说从现在开始。好，那个就不要讲 my next one 哈，那就是我现在开始。啊，你什么时候读经祷告，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永远可以长进，永远可以长进的。啊，你这学会处理自己负面情绪，失望、挫折、愤怒、害怕、埋怨，这些都是负面情绪，你怎么样子的处理它，我们有无限成长的空间。啊，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凡事长进。啊，要抓住机会，不要再去浪费它了。所以你说我们的祷告可不可以长进？我常常，我很早以前我就讲，什么叫做祷告？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那是我自己祷告里面觉得我给祷告下的定义。哎呀，我当时下完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很感动。我觉得这句话下得太好了，不管你们赞不赞成哈，我就觉得祷告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而且可以交通。我可以把我的痛苦、心事、担心、害怕、渴慕任何的感觉告诉他，他也可以把他的心事告诉我。哎呀，祷告太宝贵了。但是我跟你说，到今天为止，这个仍然是我成长的目标，我还是差太远了。我很多的时候忽略了，当然有的时候我真的进入这样子的境界，我非常享受，哪里是小，就算短短的一点点时间都很享受。我刚刚会前真的是坐在那边，眼睛一闭我就快睡着了，太累了。我心里面很喜乐，可是我的体力已经年纪大了，应付不来哈。啊，这个我慢慢能够体会为什么有人说这个传道人梦到自己在讲道，醒来发现自己真的在讲道哈。真的是累歪了，身体真的是累坏了。可是我就坐在那边，后来我就马上转向主，我说主耶稣，你让我学会连于元首，连于你的生命能力之源。啊，一转向主的时候，里面那个肉身的疲倦就退下去了。所以你看我现在不像睡醒的人了。所以我都要操练，很多的事情都要学习。我好几次在特会培灵会之前受到打岔。有非常会影响我们情绪的事情发生，会让我们低落啊，或是要需要急着去处理的事情发生。那你怎么样子在面对这么重要属灵征战之前，能够让自己里面能够处变不惊啊，以不变来应万变，靠着里面基督的生命，让我能够去应付啊这些打岔。真的，这都是要学。啊，所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教会了一个负责弟兄，我常常礼拜天早上接到他电话，啊，他说洪杰啊，我今天又不能带师了，麻烦你好不好？我说又吵架了，他说就是啊。他们夫妻两个就出门前又吵起来了哈，祷告预备了老半天要来带的诗歌都没办法带了，因为良心有控告，两个吵得太厉害。所以那要学呀，学习怎么样，不是说吵完了我照带哈，而是你怎么样子学习保守自己，不要再来聚会前吵嘛。一次两次发生，还没有觉得这个背后有仇敌吗？对不对？小孩子平常玩得好好的，一出门他就尿布弄脏了，干嘛的？你又耽误了，对不对？这个很多的事情都会打岔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学啊。所以我讲了一句英文，他说 "The biggest room in the whole world is the room to grow." 啊，全世界最大的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我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可以成长了，我太多太多的地方我需要成长。你看您的卧房住这么小，住六个人、八个人、十六个人，急死了。但是成长的空间无限宽大，随便你漫游，真的好好成长，好不好？好，下一件事情，不光是凡事长啊，对不起，这个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八节哈。彼得在这里讲到主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让我们得到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情欲来的败坏，能够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看到没有，神召我们是这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他用他的荣耀美德招啊，吸引我们啊，不光只是用他的美丽吸引我们，他要让帮助我们，他把一个应许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跟他的路上，一路上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让我能够有份于他神圣的性情啊！让我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 ！Becom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啊！让我能够一同来承受他那神圣的性情。所以保罗底下，不是彼得底下就讲到，他说：“因此我们要分外殷勤啊，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节制，一路上加啊，加到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有爱众人的心，要加上啊，上行再上行再上行，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啊。”怎么样当爸爸，怎么样当先生，怎么样子当同工，怎么样子在公司里面当同事啊？怎么样子在神家里面当仆人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角色，太多的地方可以成长啊！啊，唱诗怎么唱，祷告怎么祷，读经怎么读啊，配搭怎么配啊，我们好多的地方可以学啊！你听到要怎么听，我跟你讲，听到太有讲究了。太有讲究了，你每一次聚会前一定要跟主有一个交涉跟祷告，今天至少有一句话说到我的深处去，不可以让我听听就过去了，听到不行道，照了镜子转身就走，当时感动完了就完了，我不容许我这个样子，所以主今天至少有一句话是摸到我的深处，然后在我里面产生改变，让我生命被改变，而且这句话能够带到我的生活，让我去操练、啊、让我一定要从这句话里面得到该有的祝福，你听起道来就不一样，不然跟你讲千遍的道都没有用，不改就是不改哈、啊。第二个，长到基督里面去，不只要专一的追求基督，得到基督，而且我们的长进是一定要长进到基督里。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这个标杆他要得什么？他说：“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我一定要得到基督，我得不到基督我绝对不甘心啊！所以我早上讲到了，我们停止成长就应该停止教训，停止成长我们都应该，我不是说你就要停止你的服事，而是你应该停下来好好祷告。今天很多教会的难处都出在教会的领袖不成长，或是停止成长，或是我们成长的太慢。好，所以你们在博训学功课，我真的希望你们好好的学，要很认真的学，要学到深处里面，让生命被改变，让我这个人跟神的关系真的被改变，好让我所有的生活侍奉都带来不一样啊！所以我想到有这么多的人博训新生说，之所以报名博训，是因为看到博训的学长们在教会中他们的改变啊，他们侍奉的态度，他心里面羡慕，我也要啊。这个对我们博训的同工、博训的所有的老师，不管是我们中间不是的，我们都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因为看见带来生命的改变，让我们更谦卑啊，让我们在神的手中更有用啊，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在神家里面，在周围人中间，我们能够带下属天的影响力，太重要了。好，所以一定要得到基督啊，那不仅仅长，是要长到基督里，长到身体里面来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这个百节各按各职啊，能够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所以这个长啊，长出来就长到身体里面去。啊，所以我已经这是第三次引用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所以若在基督里面啊，我们里面有什么劝勉啊，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弟兄姊妹，就是巴不得把所长的所得的带到我的肢体中来。 所以在聚会里面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分享，我们做见证都不一样。好，最后长成荣耀的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跟众圣徒我们能够一同成长，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就是我不光自己长我的长进长到基督里我不光自己长，我的长进决定给身体带来祝福这个，所以是我在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长，我都长到基督里，然后我的这个长进能够让教会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一起来长我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大学竞争非常厉害就从高中要考到大学那个竞争是很强的，不像现在你只要去考试你就一定有学校收你台湾现在的大学几乎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学生的数量了，所以很多学校招不到人巴不得你来，我们那个时候是挤破头的那个考试。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开班会我们班上大概60个人72个人，我们班上72个人，每个礼拜五我们开班会大家检讨这个礼拜，然后班长报告有什么事情要注意要干嘛，然后大家有什么建议这个班上的活动或是有什么改进的地方。那我记得我高一那个时候你看才15岁我进到那个学校去，这是我们台南的重点高中台南一中，然后我们上班不是开学没有多久以后，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学就突然说我有一个建议，他说每一个人考大学都是在这里全力以赴单打独斗，为了让自己考上大学考到好的学校，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全班的力量加起来，我们一起来这个面对这场考试大家不要各顾各自己的，自己读书，我们一起来所以大家就在那天 brainstorm 就是脑力激荡，看看怎么样做最好。那么讨论的结论以后，就是我们那时候的上课黑板很长的那个黑板就从教室的这一头一直通到那一头的。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跟老师们争取至少留1/3以上的篇幅变成我们大家一同成长的一个交流区所以你回到家读到任何很好的数学题目，可能会成为联考的题目或者你读到任何英文很重要的英文，因为我们要考英文考数学考物理考化学，反正就是你任何跟联考有关的东西很可能会被用来考题或是帮助大家进步的，你就写在上面然后旁边写一下你的名字如果你任何人不会做不懂得怎么解决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就可以来问你所以我们等于就是说这边有一块区是全班一同成长的一个共同区。讲完了以后我真的也很高兴，我们班上的同学，我们那班真的很好这个你可以去查我们学校高三七班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叫于红姐那我们就一直就这样子读书每天早上进到教室，墙壁上差不多都有人写，有时候我自己也上去写，然后是别的同学上去写，我们就这样一起成长。那我后来是因为开刀到了高三下，我必须从这个所谓的甲组转到丁组去了但是我的那一个班是历代以来第一届全班都考上大学，而且2/3以上考上国立大学，就是重点大学，这是台南一中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全班都上，而且2/3以上都上了重点大学简直是破了那次的记录，破了历年来的记录，就是因为众人把众人的力量加起来我不是跟你争竞，我们是一家人，同一班的同学，高三七班所以我们在一起。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被神摆在教会里面，本来就不应该，我们只有一个仇敌，本来就是应该把我们众人的力量放在一起，我们好好竭力的来追求长进彼此扶持激励对方。我刚才说过的，领袖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高度，但是同伴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速度 如果有一般的同伴能够一起好好的追求，帮助我们成长，激励我们成长，一起好好读，一起做经人门训，不要光听到，要去操练，你就发现我们就真的在不知不觉在逐渐的里面就增长了哈。我另外一个比方我也常常讲过的，在我们现在住的加州，美国加州啊，我们呢有个叫半月湾的 Half Moon Bay 啊，那边每一年到了十月这左右就开始很多的南瓜就从那边拿出来卖，因为到了美国的这个万圣节哈 ,Halloween, 啊他们就是雕刻南瓜点灯笼灯啊，啊所以哈佛墓碑是盛产南瓜的一个地方哈，他们后来就举办了一个南瓜比赛哈，看看南瓜谁的最大。啊那个大概已经是将近30年前发生的事了。啊那第一届的南瓜冠军135磅。100多磅，我不晓得是多少斤哈，算了没有关系，反正大概就是这么大哈啊。然后比了将近20年以后啊，第一名的南瓜已经到了990几磅，表示说有很多的潜能是原来不知道的。当你在这里开始竞争比赛，好好照顾他，专心照顾他，在乎他成长，哎呀，发现原来南瓜不是只能长到100多磅，可以长到900多磅。然后这个故事我讲了很多年以后，我就很好奇，我去年上去谷歌了一下哈，啊，现在最重的已经到了2300多磅，是在瑞士长出来的啊，到2300多磅，真的是无限的潜能，对不对？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去竞争，而是彼此扶持。啊我们是在主的里面彼此鼓励，哎，弟兄再长啊，我们为着主刚强，为着主站住，为着主我们要好好做大丈夫，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弟兄姊妹，这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查经班那些同学后来个个都很追求，哎呀，大家每天晚上我们回到弟兄之家啊，都已经累了一整天了，我们一定先跪在一起哈，大家有点属灵的交通，跪在一起祷告。我就很怀念那些日子哈，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弟兄之家啊，我觉得有一班属灵的同伴啊，带起那个追求的风气，让我们不仅仅在主面前追求长，而且是一起长啊，不仅仅我们凡事长到元首基督，长到基督的身体，哎呀，你觉得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异乡使命这样子一连串过去了啊，听了这么多，我说你。意向是什么？使命是什么？这些名词你不用定义，你背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最在乎的是，你真知道基督就是我一切生活侍奉所有的言行，他就是我的中心，是我的目的，是我的内容，是我所有服事里面、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我最要在乎的。好，所以当我们看见了神的意向和使命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说主啊，不光对我说，不光吸引我，我在这里，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我真的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从前在加拿大有一个团契小组，他们为了让聚会生动活泼印象深刻，他们常常都有一些小小的方式来加强大家的印象哈。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做了一件事也蛮可爱的，他拿了一支笔，弄一根绳子绑着他，然后绑在他的手上，他就在弟兄姊妹面前中间走来走去，这支笔就绳子绑着他垂在地上哈，不是垂在一半啊，去哪里这支笔都跟着他啊。然后大家就说你在卖什么关子，你要讲什么啊？他说这支笔我到哪里去他都跟着我，但是问题是他不让我用，他不在我的手上啊，我不能够写，他只是跟着我。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喜欢主的同在啊，我们喜欢在一起，但是我们不喜欢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啊，我们喜欢享受那种同在的快乐啊，大家唱诗聚会啊，小组聚会，圣徒相交的快乐， 但是我们不太愿意交在主的手中，那这是一个更深的同在，而且是在神手中啊，被神拥有、被神掌握的同在。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啊。你要他亲近主，他愿意；你要他把自己交出来，成为一个委身奉献给神的人，他不见得愿意。啊，所以我结束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这是对小朋友讲的哈啊，但是被我升华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意义啊。啊，一个小学校长对这些小学毕业生啊讲，他说，应该不是小学哈，我在上面看，他只说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毕业典礼上，他就拿了一支铅笔，对这些孩子，对这些毕业生说，啊，你看到这支铅笔吗？他说第一，要学习被使用，被主人掌握，啊。我现在不要讲他讲的，我把它化成属灵的哈，就是我们这个人第一件事情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拥有我们，让主可以使用我们。第二个，每一支的铅笔要准备接受雕削啊，你不削它不能用它的，它必须被削啊，让神在我们身上，他可以雕削我们，可以制作我们。第三个，每一支的铅笔后面有一个橡皮擦，要预备好接受校正。要预备好，我会错，我需要接受校正。第四个，整支铅笔最重要的是它的笔芯，所以不要浪费它，要好好保守你的心，甚至保守一切。你看我讲的比那个校长好太多了哈，要好好保守这个心。不然很容易就折断了，对不对？你有没有拿过铅笔不小心咔一下那个笔芯断了，只好再削啊，那就浪费了。第五个，每一支的铅笔很快的就会用完了，它都是有限的，讲到我们人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笔芯所有留下来的痕迹，不管是画图、写字、作诗、做任何事情，希望所留下来的笔迹都是有意义、有价值，不要拿去涂鸦，不要拿去随便乱画，随便的浪费了，不要拿去抠牙齿啊，不要做到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要让笔芯写诗也好、写画也好、做歌也好、画图也好，它每一次用都是用在积极有意义的事情上，有永存价值的事情上。那弟兄姊妹，今天拿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像这支铅笔一样，人生很有限，你愿意在主的手中只是成一支一个吊着的笔啊，只是喜欢跟着他这跟着他那，但是不肯被他用吗？还是你愿意真的把自己说，主，我在这里，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接受你在我身上的工作，我接受你在我身上的校正，我也真的巴不得我整个的余生都能够好好的保守，为着你，为着基督，为着教会，这个荣耀的意向和使命，我好好的看守我的心，看守我这个人。然后我希望我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所有留下的脚踪都是被你纪念的，都是有永存价值的，是可以被带到永世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